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2号，公元2016年9月3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青年会大会闭幕，决定维持复国目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分析西藏新书记吴英杰，指其一直属于强硬派；万马才旦机场事件处理被拖延，未能参加意大利影展；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代表访问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参加西藏青年会第16届理事大会的各地代表们经过讨论后，投票否决了修改相关复国目标内容的议题。西藏青年会第16届理事大会于今天9月3号闭幕，总部与各分会的代表共就9项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各方主要讨论了如何在今后加大开展营救11世班禅喇嘛的活动，如何实现自焚同胞们的共同诉求，如何应对胸天成员在中共操控下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安保与西藏运动造成的威胁，如何在流亡社区开展保护西藏文化语言的活动等等。此次大会还重点讨论了修改组织目标的议题。青年会第一项目标为以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导为基础，致力于服务西藏的共同事业，而第4项目标则是牢记境内外藏人的共同愿望独立，为此开展运动，即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之前青年会内部出现质疑之声，认为这2项目标互相矛盾，需要修改。在经过讨论后，大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需要修改原目标内容，而这一议题最终被否决。此次大会除审核财务外，西藏青年会理事大会也选出了新一届理事成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篇文章中对西藏自治区新的一把手吴英杰以往的执政方式进行分析，指出他一直是强硬派，是反达赖喇嘛的智藏派。详细内容请听丹增班多的报道。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近日被任命党委书记，成为自治区的中共一把手。在针对他的西藏成长背景是否助于放宽这党政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乐观的评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在一篇文章中以吴的执政方式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提出，吴英杰首次以党委书记的身份发言，就强调必须要深入接批达赖，透露出中共将在西藏地区继续采用高压管控的方针。曾任自治区维稳指挥部总指挥吴英杰被指于2014年纳曲别如显藏人拒绝国际事件的镇压活动有关。纳粹镇压中，警方开枪射死一名僧侣，射伤数人，并有数百名藏人被逮捕、监禁以及判刑。其中被判13年徒刑的藏人赤杰，在受刑期间被凌虐致死。在此次任命之前，吴英杰访视比如显寺院时提到，僧人必须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对抗达赖喇嘛派系，且僧尼必须按照习近平的指导来贯彻宗教工作。他更指出急需在政治上可信的僧尼。吴英杰当初领导的自治区维稳指挥部一直以来是按照习近平的长期稳定的方针，消灭一切异议以及不同意见，绝对服从党的政策。他长期以来在西藏的工作，尤其是在维稳部担任总指挥的角色， 带给他强大的权力基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文章中还指出，近日在网络上出现的照片清楚呈现了西藏学顿节进行之际，军队在朝圣者游客间的严密监控。虽然这是宗教传统节日，但已经被中共所控制，成为西藏自治区官方用来促进贸易以及推广外交的一个手段。而且五音节也透过学顿节来向大众传递一个讯息，藏传佛教正在被中共控制和管理中，而且新书记亦在坚持以往的强硬治藏方针。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境内藏人导演万马才丹早些时候在西宁机场遭暴力拘留，稍后被送医。他当时在网络发文指出要讨一个说法，哪怕将来再次回到拘留所。约三个月后，万马才丹的塔洛一篇在意大利获奖。外界猜测他是否重获自由前去领奖之际，他则指出因机场事件的处理被故意拖延，所以他未能成行。第22届意大利莱西尼亚国际电影节于8月28号公布了该届电影节获奖名单，由境内知名藏人导演万马才旦执导的塔洛一篇获得最佳导演奖。今年6月底，万马才旦在西宁机场遭警方施暴拘留，稍后身体出现不适被送医。当时境内外藏人与中国电影界人士对此进行关注后，西宁市警方才出面宣称万马才旦扰乱了机场秩序，所以将他拘捕。而稍后万马才旦透过个人微博账号指出，从事情发生到现在，他只有一个要求，他需要一个说法，哪怕将来再次回到拘留所。事发三个月后，万马才旦的塔洛在意大利获奖，各界都在猜测他是否已经重获自由前往意大利领奖。然而万马才旦于9月1号更新了他的个人微博，写道，因为机场事件一直被官方故意拖着，我未能前往参加此次电影节及颁奖晚会，甚是遗憾。藏人们在留言中纷纷向他获奖表达祝贺，并对他未能亲自前去领奖进行了安慰。同时有许多留言都在关切他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于台湾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代表团近日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开始访问行政中央及流亡藏人社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9月2号，多个权益机构组成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约10名成员抵达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并于今天3号上午同藏人行政中央公职人员进行了交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林向本台介绍了参访团的部分活动安排。
昨天有拜访了一些记者跟作家，那今天上午的行程是跟流亡政府还有像外交部的官员有一些交流。对，那下午我们还去拜访了那个新藏青年议会，那明天会主要是 NGO， 就是会有接5个 NGO。 对，然后接下来还有跟法王见面的行程。
邱依林说，代表团前来参访达兰萨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直接了解流亡藏人的现状，从而加大开展援藏活动。
我们就是有一群台湾的人权的团体，那包括像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然后还有人权公益事情监督联盟。那过去我们其实在就是会有这些团体，大家都一起会去关注西藏的人权议题。我们现在就是这几个团体的一些朋友，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就组了一个新的一个 network， 叫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那其实就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在积极再做一些事 事情。那但因为有一些人没有来过这边，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可以过来这边有一些交流，然后也是可以就是认识一下那个达文沙这边的流亡政府跟 NGO 的状况，然后或者说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说，未来我们在台湾可以一起做些什么这样子。
此次参访团成员包括在台福利协会会长扎西兹人、台湾废除死刑联盟执行长林希怡与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丽等。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于今年年初在台北创立，其宗旨是推动台湾社会对西藏人权议题的关注，帮助改善境内藏人的恶劣人权状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西藏倡议组织在总理默克尔前往中国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之际发起联署活动，希望默克尔能够敦促中方停止对西藏色达腊荣五明佛学院的破坏，停止驱逐在当地学习的僧尼。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中国举行之际，与会的各国首脑都受到不同团体的呼吁，要求他们能够对中国的恶劣人权状况发声。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之际，该国的西藏倡议组织也向他发出了呼吁。在致给总理默克尔的信中，德国援藏团体要求他能够敦促中共停止强拆西藏腊荣五明佛学院，停止驱逐僧尼，保障宗教自由权利。中共当局从7月20号开始强行拆除腊荣佛学院的部分僧舍，并驱逐在该学院中修学佛法的各地僧尼。据境内消息，强拆目前仍未停止，而且至今已有三名尼师无奈下选择以自尽的方式来抗议。与此同时，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发起联署致信二十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希望国际首脑能够谴责中共的行径，并共同施压北京，促成腊荣佛学院强拆计划的停止。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增多吉在转发联署声明时评论说，腊荣佛学院僧舍遭当局强拆令人不可思议，然而这也只是中共对西藏文化与信仰大规模破坏中的冰山一角而已。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清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在邪众多的菩萨根本罪，就是十八条根本罪里面呢，我有邪见还有菩提心，是升起了当下马上就破了菩萨的根本罪了。也就是说，当你的内心完全的相信业果是不存在的话，那在你相信业果不存在的那一刻起，你原有的这个菩萨戒已经完全的败坏掉了，就破坏了，就破戒了。那同样的，像舍心来讲的话，你觉得说我无法成就一切果位啊，我无法承受这种菩萨学处，我无法接受这种苦行，我不想要成佛了。当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马上你的菩萨戒会就败坏掉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当你从内心深处真正的想要让一个人坏，或者是诅咒一个人的话，那你就等于舍弃了这个众生了嘛。那这样的话呢，也是等于在舍心的当下就破了菩萨戒了。那接下来在114页的第一大段呢，第六他胜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18条根本罪里面的第10条了，叫做毁坏国邑聚落等。那在此的内容可以分两者，就是所毁坏处可以分4者，就是村、城、邑、国等4。那第二呢，就是属于家刑的部分了。那这一章念完这一大段。
前年马上东京电脑在第一部里。胖巴顿巴尼。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清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